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我是研究员 JC。 那在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几十年前呢，科学家通过测量地震波的仪器，绘制出了地球深处的一个地图。那这份绘制的地图可以看到像洋葱一般的地层地图，分层的部分有地壳层、地幔层、外壳层跟内壳层等等。然后在地幔中还看到两个巨大但异常模糊轮廓的圆球结构，大概的位置呢是分别在地球的两侧。而这两颗巨大的圆球被称为大型低剪切坡速度块体，英文叫做 LLSVPS。每个圆球都有一个大陆的面积那么大，也就是我们的五大洲任何一个大洲的一个面积这么大。而它的高度呢，则是珠穆朗玛峰的100倍，等于是比地球现有最高的峰、最高的山峰，还要再高出100倍。那这两颗圆球，一颗是在非洲大陆的下方，另外一颗是在太平洋的下方，那它们的深度呢，是在地核和地幔的交接处，距离地表大概有2900多公里之长。那应该讲之深，不应该讲之长，之深的深度。而这两个圆球呢，就占了地核和地幔交接区域大概三分之一的面积。科学家们他们通过测量地震波的仪器，可以发现到这两个圆球具有复杂的形状跟结构。但尽管它们具有突出的特征，可是科学家对这些圆球存在的原因，或者是导致其奇形怪状的一个原因都却知之甚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球和空间探索学院的科学家千院和明明利，那利用地球动力模型，对已发表地震研究的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他们发现这两颗圆球，根据他们的研究，他们可以确定圆球到达的最大高度，以及圆球的体积还有密度，以及周围地幔中的粘性，如何控制其高度。他们将这些研究的成果发表在 Nature Geoscience 上面。他们的地震分析结果导致一个令人非常惊讶的发现，就是非洲大陆下的圆球比太平洋下的圆球高了大概有1000公里。根据渊和里的说法，非洲大陆下的圆球是因为比太平洋下面的圆球密度还小，所以可以更高。而且进行了研究以后，他们两位设计的并运行了数百个地幔对流模型的模拟。他们详尽的测试了各种可能影响圆球高度的关键因素和影响，其中包含了圆球的体积跟周围环境比、圆球的密度和粘度的对比等等。他们发现呢，为了解释这两个圆球之间的高度的巨大差异，非洲大陆下的圆球密度必须比太平洋下的圆球密度低。这表明了两者间可能有不同的组成和演变。不过这边要介绍一下，在地幔的顶端还有一层熔浆层，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可以直接将岩石融化成液体的状态。熔浆层呢，由于温度比较高，很少会有大规模的固体存在，一般都是液体或者是半液体半固体的物质。而这两颗圆球就是出现在熔浆层。但是呢，为什么这两颗圆球可以在高温下存在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颗圆球出现在熔浆层？还有这两颗圆球到底是什么？而其实这两颗圆球之所以不被熔浆层所影响，很有可能是因为它们处于深海的底部，海洋可以带走熔浆层的部分温度，让固体物质可以慢慢聚在一起，同时熔浆层还可以像是起到一个像胶水的作用，将附近的固体物质都粘在一起，慢慢的就形成巨大的固体物质。因此呢，这两颗圆球的形成原因跟温度，以及熔浆的粘度都有关系。通过海洋的吸温来降低圆球附近的温度。那么这两个圆球到底是什么？是地球内部结构的肿瘤，还是生物的地下世界？那这没有人可以证明，但是呢，就有人在猜测这两个圆球会不会其实就是地下世界。毕竟圆球的体积非常大，而且远离熔浆，圆球的温度就会越低。那么在圆球中心的部分，它的温度是不是有可能适合生命的存在跟繁衍？也就是说呢，地下世界是不是有可能是有生命存在？只要有合适的温度跟水分，那么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就不低。既然有人猜到是不是地下世界，就开始有人在猜测这会不会是地理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呢？其实是源自于19世纪曾经有一个叫雅格泰的地理世界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看维基百科上面是怎么记录雅格泰的。雅格泰呢，它是一座传说中位于地球核心的城市。这个城市的传说跟地球空洞说有关，而且是西方神秘主义中相当知名的一个主题。根据雅格泰的传说，雅格泰是一个神奇的王国，统治拥有超乎想象力的一个力量。 亚克泰的主要能量来源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机器，它可以吸收太阳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前被地球吸收，它很先进，也可以像太阳一样闪耀。而亚特兰提斯的古代文明就跟亚克泰有关，尽管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亚克泰人的理论，但是几个世纪后美国政府还是进行了调查，他们调查了亚克泰这个故事，但是最终的结论呢是没有亚克泰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目前关于亚克泰最早的记录是由19世纪的法国神学家亚历山大圣伊夫所发表，按他的说法，亚克泰是其所拥有的智慧与财富将于基督教遵守由摩西和上帝所写下的十条戒律时供全人类享用。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存在我等世界中的无政府状态被共同统治所取代时，亚克泰的大门才会向人类敞开。圣伊夫在其著作中对亚克泰的描述如此的生动，有如该地是一个真正存在于西藏喜马拉雅山山脉下的城市。波兰探险家斐迪南·奥森多斯基于1922年撰写了一部名为《野兽、人类与诸神》的书籍。奥森多斯基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存在地球内部的地下王国的故事。佛教徒称该王国为亚格泰。那亚格泰经常与香巴拉被人们搞混。香巴拉是经常出现在密宗和西藏的石轮教导的教义中。并由神智学者海伦娜布拉瓦兹基所创办的神智学协会复兴于西方世界。神智学者认为亚格泰是西藏地下的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洞穴，而且是一种名为阿修罗的邪魔的栖身之处。以上呢，其实就是维基百科上关于亚格泰的介绍。不过在讲亚格泰的故事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再次强调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两个大型的地底圆球，一个是位在非洲大陆下，另外一个是位在太平洋下的位置。这跟传说中北极附近的亚格泰也好，或者是西藏山脉下的香巴拉也好的位置都不符合，而且到底亚格泰跟香巴拉是两个地方还是同一个地方，都没有人知道。所以如同维基百科上所写，这也是经常被人们搞混的一个地方。但如果从传说的故事中提到的地理位置，这应该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点。但不管怎么样，接着接下来要讲的亚格泰的故事内容全部都是未经证实的内容，请大家当作奇幻故事听听就好。就像我们会听魔界的中土世界、猎魔士中的大陆，或者是哈利波特的霍格华兹一样，它都是一个奇幻故事。那这三个奇幻故事它们其实都有完整的故事结构跟明确的作者。那跟亚格泰的差别只是亚格泰没有完整的故事内容跟没有明确的作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奇幻一般的存在吧，就是亚格泰的故事。希望以后也有时间可以另外再针对香巴拉来做一集介绍。一开始呢，最早出现所谓亚格泰的故事版本，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是由一位美国著名的飞行探险家叫伯德将军。那曾经说过自己就拜访过亚格泰。那这位伯德将军是真有其人，他全名叫做理查德·艾弗林·伯德，最高的军衔是少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飞行穿越过北极的人。然后在1946年到1947年期间，伯德负责美军南极探险队的跳高行动，这也是之前节目在南极三部曲曾经提到的那个探险行动。不过接下来的故事内容都不是出自伯德自己说的，而是故事里面写他的探险经历。故事里面提到说，他因为驾驶飞机，通过了北极，那进入了北极的空洞，就进入了地球的内部，结果出现了一架飞碟状的飞行器，发出一道牵引的光束，将他的飞机带到了一个球内的城市附近，跟他说球内的人呢，希望他跟地表的人转达说，他们球内的人是地球的守护者。所以当伯德将军回到地表向军方报告这个经历的时候呢，得到军方的回复竟然是要求他封口不要谈这件事情。就在过了60多年以后呢，有一位叫做斯蒂尔纳的瑞典通灵师，也对外宣布自己知道亚格泰这个地方，只是他知道的原因非常的奇怪，就是他在冥想过程中呢，竟然认识了一位亚格泰人，而这位亚格泰人则向他描述了地心世界的模样，还讲到自己是如何成为亚格泰居民的，因为他之前也是跟你我一样生活在地表上的人类。讲到这边就先打个岔，关于这位瑞典的通灵师，斯蒂尔纳，我是怎么样都找不到跟他有关的资讯。网络上所有能够找到他的故事，或他的资讯，全部都跟接下来讲的故事有关，所以非常的有可能这位瑞典的通灵师的身份，就是编写故事的人捏造出来的。 目的只是为了可以接下来更好的说出他的想要表达的这个故事内容而已啊。不过如节目前面提到了，这集的故事大家就当作是奇幻故事听听就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讲这位通灵师他是怎么通过冥想过程认识雅各泰人的吧。这位雅各泰人呢叫做提姆啊，他本来是生活在地球上面的地表的人类啊，是20世纪60年代生活在美国西雅图的美国人哦。他的家里除了他以外还有父母跟妹妹，一家四口都住在西雅图啊。提姆的父亲呢开了一家海运公司啊，那他的父亲也是船长，所以后来在提姆成年以后呢就做了船上的大副啊。家里的船队规模其实不大，除了他们父子俩以外就是另外有四位水手，这六个人团队呢就负责海运木材哦，穿梭在加拿大和美国西雅图之间。一直以来呢家族的生意也都还不错，可是这样有一天哦，他们遇上了非常差的天气哦，海上的风浪特别的大，所以他的父亲呢准备找一个地方先让船下锚，然后避一避风浪，以后等天气好转了再回家。但是很不幸运的是他们遇上了一个巨浪，将他们的船给掀翻了，把所有人都打入海中。那所有人里面呢只有提姆非常幸运的紧紧抱住了一根木头，所以在风浪之中可以载浮载沉哦。就在不知道经过多久的时间后，迷迷糊糊的提姆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人救上了一条船，而这条船呢还穿越了一条灯光昏暗的隧道，最后停靠在一个小港湾里面了。等到提姆完全醒过来以后发现哦，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的不熟悉哦，因为周围的房屋的样式好像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这些房子都是圆形而且没有屋顶，建筑房屋的材料呢也很像是白色的大理石啊，发出一种淡淡的光哦，可是这光线又不像是阳光照耀下反射的模样，也不像是灯光所发出的亮度，比较像是一种很柔和的光哦，而且好像是夜光发出来的亮度啊。而且这边的街道是金色的，远处还可以看见一座高大的宫殿哦。因此提姆就感觉到很迷糊啊，到底自己现在人是在哪里啊？因为穿梭在加拿大跟西雅图之间的土地上应该没有这种风格的建筑跟道路才对啊。不过这个时候呢，救起提姆的人就告诉他，这里其实是地心世界哦，不是他生活的地表世界，这里是地心世界雅各泰哦。这个时候提姆也才终于看清楚救了自己的人是一位面目和善并留着一头白色长发的男子哦，然后身上穿的是一件类似于中世纪的长袍。接着白发人遗憾地告诉提姆说，他没有办法救起他的父亲跟其他人了，是因为只有提姆抱着一个木头一直浮在水面上，他们才有办法对他伸出援手啊。那提姆听了以后还是非常感谢这位白发男子的救援啊，而且向他表示说他可以尽快地把他送回西雅图啊，因为他急着想要回去找他的母亲跟妹妹啊。而白发男子也同意送他回西雅图啊，但是也希望他告诉住在地表人类雅各泰大陆是真实存在的，不只是都市传说而已。这方面提姆也是一口就答应回去西雅图以后会告诉大家关于这里的事情。所以白发男子还告诉他哦，万一之后他还想回到地心世界的话可以吹这个口哨。那在这边呢，白发男子教了他吹一段的口哨，并且告诉他一旦他吹了这个口哨，地心世界人就可以听得到，他们就会派人来接提姆啊。而且说如果提姆想要带其他人一起进入地心世界的话，唯一的要求就是被带来的人他们必须是真的相信雅各泰是存在的就可以了。说完以后呢，他们就把提姆送到一条长长的隧道前哦。那等到提姆从隧道走出来以后，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加州的沙斯塔山下哦。原来这个沙斯塔山就是地心世界的其中一个路口，而提姆就从沙斯坦山下走出来。而等到提姆回到西雅图的家以后，却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家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而且房子里面都积满了灰尘哦，破旧不堪哦。他的邻居看到他以后吓得像见到鬼一样。原来是提姆回到家的时间哦，距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了。对于提姆而言好像才经历了几天的时间，可是地表上的时间却是经历了三年。而且更悲剧的是他的母亲因为失去了丈夫跟儿子以后因为悲伤过度而身亡，而他的妹妹后来也因为难产而离开了人世哦。在了解完家人的遭遇以后，提姆感到非常的难过。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邻居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邻居听说的是他们整艘船的人都遇难了，那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于是提姆就把自己的经历哦，一五一十的跟他的邻居说。邻居边听着他说，可是看着他的眼神却越来越不对哦，因为就是一副很怀疑他说什么的眼神哦，好像是看到了神经病一样。嘴上虽然说相信他的故事哦，但很明显就是不相信他的故事。结果没过 几天的时间哦，提姆遇险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社区哦，甚至有新闻记者听了这故事后跑来采访他。但是等到提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采访内容以后，心里面就很不是滋味哦。原来是这位记者把自己的经历哦，用科幻小说一般的方式写了出来哦，就是图一个增加阅读人数的一个可能而已。所以在提姆心灰意冷之下，觉得目前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哦，就是远在瑞典的祖母，所以他就希望去瑞典找他的祖母啊。而提姆的祖母呢，后来看见自己唯一的孙子来找他的时候是非常的高兴哦，因为原本他的祖母也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结果没想到竟然还看到提姆来找自己哦。而提姆看到祖母以后被问到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吞吞吐吐的讲了自己的经历哦，一边说呢还一边不安的看着祖母哦，因为他很害怕祖母也把自己当成是神经病来看哦。结果没想到在他故事还没讲完的时候，他的祖母就跟他说，我相信你说的话，因为祖母曾经是一位灵媒哦，接触过一般人都看不到的生命哦，所以祖母相信提姆说的。后来提姆就把祖母以及一些相信祖母的朋友都一起带去雅各泰去住哦。故事提到提姆带着祖母跟朋友一行人回到雅各泰以后呢，一位雅各泰人就做了他们的导师啊。这位导师带他们到雅各泰里面旅行，一边旅行一边进行学习哦。他们就观察到雅各泰的火山跟地表的火山是连在一起的哦，而火山的爆发力对雅各泰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哦，因为所有的影响都到地表去了。也就是说地下的雅各泰大陆的火山活动哦，直接影响了地表的火山活动哦。在提姆的描述中哦，雅各泰的地形就是这样哦，它通过众多的隧道跟地表连在一起哦。所以提姆就问了导师哦，既然地球是中空的结构，那它的引力和磁场来自哪里呢？导师也回答提姆说，引力不是来自于地核，而是来自于地表和地底大陆之间的那一层结构。至于地核呢，也不是地表人类所推测的那种高温的流体结构，而是一种热核物质哦。这种物质产生了地球的磁场，同样也扮演了雅各泰世界里面太阳的角色。接着呢，就回到前面提到瑞典通灵人这里来。原来是提姆通过特殊的方式哦，接触了在冥想中的斯提尔纳哦，他通过这一次的连结哦，将所有这一段的经历告诉了他。于是斯提尔纳就把自己的冥想写成了一本书哦，书名就叫《地心世界雅各泰》哦。不过问题就来了，这位斯提尔纳所写的到底是科幻小说呢，还是有科学证据的小说呢？这边的故事呢，就提到节目一开始介绍了两颗大的圆球哦，地下的圆球哦。并指因为人类发现了地下的大型圆球，所以通灵人斯蒂尔纳所写的小说有可能是真的，但我个人觉得这只不过是前面有一位奇幻小说的创作者写出了雅各泰的故事而已，那后面有人硬把这个奇幻故事跟科学家的新发现连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让不知情的读者以为这是一件事实哦，但事实上它就是奇幻故事而已，跟那个地球新发现是没有关系的。好了，那其实这应该就是一个奇幻故事啊，把它当故事听听就好，不要太认真哦。那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了，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拜拜。